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18号，公元2014年12月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议会代表团与台湾立法委员会晤，中共代表称欧中就人权有着不同的解读，瑞士藏人将纪念第66个国际人权日，知名西藏学者扎西次仁在拉萨过世，西藏反腐多名藏人干部被查处落马。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今日访问台湾，向台湾立法委员介绍西藏问题，并强调了加强台藏民众间交流的重要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七号，由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南丹培、议员格桑坚参、噶玛乙系等人组成的议会代表团抵达台湾台北市展开参访。当天下午，议会代表团前往台湾立法院，同立法委员陈洁如和萧美琪女士会面，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和导致130多名境内藏人自焚的真正原因，并强调了加强台藏民众交流的重要性。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成员之一、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通过电话介绍了相关情况。
谈到了村的达赖喇嘛有一次机会和能够访问比如说来台湾。那么在台湾与西藏政府间的这种交流方面，台湾政府能够对西藏年轻人的培训，包括医疗教育卫生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在深入的交换了一些意见。那么咱们也谈到了西藏的宗教文化、藏传佛教在台湾的这种发展。由此有些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进行了交流，主要是这些方面。
据介绍，七号晚间，西藏议会代表团受邀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藏汉交流协会等团体举办的研讨会，围绕着西藏的历史和现状、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趋势等主题，向台湾民众进行了介绍。今天九号下午，西藏议会代表团成员还同位于台湾的各大藏传佛教中心负责人见面，针对怎样将藏传佛教完好的在台湾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格桑坚参继续表示，
在座谈里面，大家对该法脉总会的前景以及各个法脉中心应该怎样如法的惩罚，针对了藏传佛教的这种正宗的这种法，能够利益怎样利益台湾人民。那么在这样的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出现哪些问题方面，那么不管是西藏各教派的宗教领袖会议，或者说我们西藏议会已经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这些方面大家就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座谈。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33次欧中人权对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中方代表在对话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欧盟与中国就人权有着不同的解读。据大纪元英文网报道，昨天12月9号，第33次欧中人权对话在布鲁塞尔举行，稍后欧盟与中共代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对话内容向媒体进行了介绍。代表欧盟出席对话的欧盟对外行动署东亚事务司司长萨巴蒂尔向媒体表示，欧盟向中方提出了少数族群的权利问题，特别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欧盟还提及了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刘晓波和伊利哈木土赫提的情况。然而中共代表、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宣称， 中国与欧洲虽然在许多领域拥有相同的观点，但是对人权却有不同的解读。他称，欧洲将人权问题集中在公民自由上，然而中国讲的是发展与生存权利。李军华还表示，一个国家的人权记录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断，在这方面，共产党的支持率是很高的。然而，人权观察、无疆界记者组织以及国际特赦等各大人权机构在各自最新的报告中均披露了中共仍然独裁统治中国，压制民众的表达、集会、结社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而在各种独立机构的全球人权自由状况排名中，中共也一直垫底。就在昨天8号，中国及东亚战略和国际问题专家顾德明在欧盟智库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网站上撰文，指出欧盟成员国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共接触时应该更加团结。在文章中，顾德明以伊利哈木·土赫提遭判无期徒刑的案例指出，欧盟方面虽然做出呼吁中共释放土赫提的声明，但是欧盟内的各成员国却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其中，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表达了最强烈的不满，英国则稍微表达了关切，而曾邀请土赫提参加外交部活动的法国却保持沉默。在2010年时，欧盟成员国英、法和德国都曾与达赖喇嘛尊者保持联系，然而今天欧盟内却少有国家敢直接与达赖喇嘛接触，特别是曾接待过达赖喇嘛尊者的部分国家，在受到中共的警告后也改变了态度。顾德明分析说，中共用经济来当作诱饵与恫吓的资本，再加上欧盟目前缺乏信心等原因，都促成了各成员国就人权问题同中共交涉的失败。作者强调，欧盟成员国在这方面毫无合作可言，因此欧盟应该更加团结，拥有更加明确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宣布将于明天12月10号举办包括集会与和平游行等一系列的活动，纪念第66个国际人权日。明天12月10号是第66个国际人权日，同时也是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纪念日。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发表声明，计划组织当地藏人和原藏人士进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秘书长果贝云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明天12月10号的纪念活动安排。果贝云丹指出，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将于10号组织藏人与原藏人士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前集合，和平游行至联合国总部前的广场，呼吁联合国执行在50年代与60年代就西藏议题所制定的多项决议案，敦促中共重启与藏人的和谈，同时也呼吁联合国人权专员能够尽快访问西藏，调查那里的真实状况。此外，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还计划于12月13号举办活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据了解，除了当地的藏人团体与援藏组织的成员出席外，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也将代表行政中央参加庆祝活动，并发表演说。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有境内消息称，知名西藏学者扎西次仁先生近日在西藏首都拉萨过世，享年85岁。流亡藏人学者琼次仁说，扎西次仁是一名具有长远目光，为了西藏民族舍弃一切、受人尊敬的人士。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致力于藏人教育事业，曾与他人联合出版《英藏汉新三语词典》的知名西藏学者扎西次仁，传出近日在西藏首都拉萨过世的噩耗，享年85岁。曾参与扎西次仁自传《西藏是我家》一书的藏文翻译工作，现居澳洲的流亡藏人学者琼次仁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扎西次仁先生是一名不甘在境外声援藏人斗争，能够舍弃他在美国的事业与家人，孤身返回故土西藏，毕生为西藏民族奉献力量的人士。琼次仁介绍道，扎西次仁曾讲过，身在美国和印度为西藏独立发声无法让他满足，他觉得让西藏赶上世界其他民族成为现代化社会是最迫切的任务，之后西藏是否独立是年轻一代人的意愿，如果他们觉得在中国统治下幸福，就选择留在中国框架下，不然应该争取西藏独立。因此他舍弃他在美国的一切返回了西藏。琼次仁指出，自己于2006年阅读扎西次仁的自传后深受感动。扎西次仁作为一名农家出生的藏人，舍弃一切，能够设身处地、孜孜不倦地投身藏人抗争，是年轻一代藏人学习的榜样。在此呼吁藏人们多多阅读扎西次仁的自传。据了解，知名西藏学者扎西次仁出生于西藏日喀则一户农民家庭，1957年求学印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学习，1964年决意放弃在美国的新生活，回到西藏，被分在咸阳敏院学习，后被当作间谍入狱，直至1978年才获得自由。后来回到西藏首都拉萨，致力于编著《英藏汉对照词典》和《新三语词典》，并自筹资金，在西藏日喀则一带创办了数十所学校，资助过数万贫困儿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于近期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开展的反腐运动中，有至少3名藏人干部因挪用贪污公款而遭到查处。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本月5号，西藏自治区纪委通报了5起贪腐案件，其中至少有3名藏人干部。通报指出，西藏纳曲县达萨乡原党委书记巴曾，在担任达萨乡党委书记以及纳曲县环保局局长期间，先后挪用上百万元左右的公款。而改泽县马米乡古昌村村主任扎西赤来也在任职期间挪用侵吞集体资产124万余元。西藏墨脱县贝崩乡财粮干事尼玛顿珠、仁布县卫生局干部多杰泰也涉嫌贪污公款。另外，林芝地委党校科研科原科长吕金海也因贪污强击惠民资金而遭查处。上述涉案中共干部有些正接受调查，有些已经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其中除纳曲县达萨乡原党委书记巴曾的民族无法确定外，扎西赤来、尼玛顿珠与多杰泰均为藏人。习近平上任后展开反腐运动，至今已经查处了6500多名贪腐官员，外界对此的评论褒贬不一。有分析人士认为，反腐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也有评论认为，数千官员的巨额贪污案件已经动摇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